基督下来来迎娶这个教会，这个时候教会成为他的什么心腹，也就是说，心腹将来就是说，耶稣来娶的是一个心腹，但在地上呢，这个教会里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个人都是什么童女，但是是不是每个人最后都能被迎娶？不是，只有那个心腹预备好的那个心腹去，才能可以被迎娶。所以我今天讲的这篇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从童女变成心腹。我们并不是说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来信一个什么宗教，来做一个什么仪式，或者是讲挂名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不是这种单纯的是一个童女的关系？我们最后要得胜，预备好要成为一个什么？启示录第16章说，我们最后要成为一个心腹。好，我现在有多少人想做心腹啊？好，太好了！我看到海丁弟兄第一个举起手来，就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最后要在神的眼里看到他是成为一个心腹，而不是一个童女。但童女和心腹是有最大的区别，就是童女可能和这个新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心腹和新郎是有关系的，是有这种亲密关系。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怎么样从这个童女变成心腹。我呢，今天会讲两个经文，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还有那个雅各的第1章，我们就讲这两个经文。我总结归纳出5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5点可以让我们从童女变成心腹。当然了，如果大家在灵修的时候有其他的这种发现了其他的这种要点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子是哪5点。当我们具备这5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从我们的童女的身份转化成为这个心腹的身份。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请大家打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好，我前面讲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童女，但是我们最终要变成心腹，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是吧？现在我们讲怎么样变，有5点。我们来先看一下子这个经文呢，就是第25节，马太福音第25节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总结出，至少可以总结出3点，然后我们再用雅各的第1章，我们来看另外2点。好，第一个我们来读一下。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却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拿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出坐席，门就开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我们看到这个童女就有2类童女，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教会里有2类基督徒，最后他会有2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什么？就是跟这个新郎进了这个门，这个门关上，跟新郎一起坐席，这些人是什么？成为了什么？心腹，在永恒当中成为了心腹，永远进在神的荣耀当中。第二类是什么人啊？是关在门外。关在门外就是主说了什么？这个新郎就是耶稣说了什么？他说：“我不认识你。”而且我发现在这个马太福音讲到好多次，就是说在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最后都讲一句什么？把他们扔到那个大黑暗里哀哭切齿。其实这是很可怕的，这有可能就是说这种童女可能连救恩都没有拿到，就是说被扔到大黑暗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2种，就是说 有一类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她是成为了一个心腹，最后进到神的荣耀里面，而另外一类呢，就是说被扔出去，就是跟神永远隔绝。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几点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第一点是这样，他说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她预备警醒，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心腹呢，你必须要预备警醒。好，因为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他说这个日子你们不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是谁也不知道的，可能明天早晨就会再来，或者哪一天我们都不知道。耶稣以前在别的经文里面说这个日子就像贼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可能突然那天来了，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就像那个愚拙的那个童女没有办法进到那个门里面。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谁有这个本领告诉别人我可以活到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我们谁都没有这个能力的，世事难料。就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人有什么，对，旦夕祸福，我们是不知道哪一天可能突然这个生命就终止了。就像我曾经有一个高牧师，有一个传道跟我关系其实很好，我记得我在一个星期前还碰到他，第二个星期就说他死掉了，就莫名其妙，我就觉得很吃惊，很快，就说没有这个，大家都是没有办法，没有前后眼，谁也估算不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估算出来哪一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哪一天都是我们最后的那个时候，那我们可以在最后的那一天预备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每一天都在预备，我们每一天都把它当成这个新郎要来了，每一天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我们什么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每一天，就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我们心里想神马上就来，今天就来，今天就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见到神。如果每天我们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的时候，持之以恒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预备好。还有个，当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他预备的时候，你看这个聪明的童女跟这个愚拙童女怎么说，他说这个油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别人来预备的，是自己来买，是你自己去买。所以呢，这个聪明的童女她平时就一直在她自己在买。所以呢，在教会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是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含义呢，在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当中，我们肢体之间可以互相帮助，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们自己亲自跟神建立，是个人的关系。所以呢，有以前我听人家讲说，这个人的属灵程度很高，要不要停下来去等一等其他人，这个聪明的童女没有这样做，我把我的油分给你弄，自己去做，自己去买。就说每一个人，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怎么说，他说我视万事为有损的，为着要什么竭力得到基督。就说每一个人，就是说聪明的童女她要预备，她要警醒的时候，她每天都在竭力追寻，每天都是竭力竭力竭力，就是说她都要拿出最努力的这种状态，最好的状态去追求他的这个良人，就这个新郎，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没有用这种心态去做的时候呢，就比较可怕。所以我们不要去找一个借口说我们是在等别人，或者我们也不要指望别人可以停下来。No， 没有这回事。这个只有两种答案，要不然就是聪明的进去，要不然就是愚拙的留下来。好，第二个就是。第一点大家知道了，要警醒，要预备。第二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心腹你要什么，要有这个什么油。你看到没有，他说他这里面讲到说，他们愚拙的童女是什么，是拿着灯，当然聪明的童女她也是拿着灯，但是她的区别是什么，一个灯里有油，一个灯里没有油。这个灯代表的什么，这个灯是一个器皿，这个灯是一个器皿。是什么器皿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灯，都是这个器皿，我们的属灵都有一个属灵的身量。而这个器皿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讲啊，他说我们原本是什么，是一个瓦器，而这个瓦器里面放了一个宝贝，就是这个宝贝可以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灯，你看到愚拙童女的灯和这个聪明童女的，两个都是灯，但是不同的是什么？这个器皿里面有东西，一个是没有东西。这个宝贝就是这个灯油，如果没有这个灯油，我们就是一个愚拙的童女；如果是里面有灯油呢，你就变成一个聪明的童女。所以这个灯油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可能就是说，可能我们是选择他们，比如说，曾经有人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讲器皿的问题，就是说你信什么教可以上天堂得救？信什么教可以上天堂得救？比如人家说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我们讲五个教，道教，哪一个教可以信了哪个教可以上天堂得救？信了啊？哦，天主教我没有提到，我就讲这五个。基督教，你们说信了基督教就可以上天堂得救了，是吗？为什么？
信耶稣。
啊，信耶稣，好。好，其实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就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器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以前我看过一本书，他们把这个宗教比成一个器皿或者是一个杯子。就是说你门前这个杯子，就是有一个人喝嘴渴了要去喝水，要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前面有五个杯子，每个杯子呢都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一个杯子，这五个杯子当中其他的那个四个杯子都是有毒的，只有这一杯是水，基督教这个杯子是水。好，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讲这个得救永生的时候，当你选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杯子拿到了，这杯子选的对不对啊？对的。但是你选择对了这个杯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
没喝？
对，要喝水。好，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器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里面那个东西是最重要，你要拿到里面那个东西。好，这个愚拙的童女呢，她拿到了这个器皿，这个灯他是给他拿到了，这个灯他是拿到了，但是愚拙童女没有拿到里面的油，这最实质的东西他没有，只是一个外表上的。所以你看现在有多少基督徒都是外表上的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他里面没有东西的，没有这个灯油。这个灯油是什么？是圣灵。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林多前书都讲什么？圣灵是什么？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本讲是一个纸，是盖了一个章，就它里面没有这个圣灵。所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你没有灯油的人，没有灯油的人怎么办呢？在永恒当中耶稣来看的时候，迎娶新妇的时候一看，哦，你没有这个印记。愚拙的童女他是没有这个印记的，他没有这个油，他是没有这个印记的，所以扔到外面。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圣灵做这个印记。所以保罗就讲什么？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圣灵做这个印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愚拙的童女，只是拿了一个空的这个灯，一个器皿而已，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就像那个保罗讲的，瓦器里面没有这个宝贝，瓦器里没有宝贝，这个瓦器值不值钱啊？一文不值，就是一个破烂的东西，一点没有价值。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呢，她一定要是承载圣灵的一个器皿。当我们承载圣灵的器皿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这就是第三点，想从童女变成新妇。第三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当我们有了这灯油的时候，这个灯会怎么样啊？会发光。就耶稣讲，我们可以做什么？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我们可以用这种光发出来之后，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当我们有圣灵的这个灯油的时候，我们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发出光来，发出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带出什么生命的果子，圣洁，带出什么爱，带出喜乐、和平、节制等等等等一切这些良善的这些果子，还有什么带出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像使徒行传的那些使徒一样，走出来的时候可以一并赶鬼。可以做各样的善事，可以干什么？可以去教导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成为一个承载这个圣灵的这种器皿的时候，我们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满有这个福音的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触各种福音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像那个心腹一样，就是真的就是成为这个基督的这种心腹，而不是来到教会里就坐在一个椅子上，那个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个圣灵，第二点的圣灵直接导致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心腹会发光，就是我童女变成心腹的时候，她一定会发光的。如果不会发光，那个不会是心腹，只是一般的童女。而发光的本质是在于什么？里面有圣灵。好，前面三点我们讲了哪三点啊？重复一下，第一个，预备警醒；第二点是什么？
圣灵。
灯油就是要有圣灵。第三点是什么？发光。对，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我们可以去彰显基督的荣耀。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两点比较重要。我们来读一下那个雅各第一章。雅各，明年呢，我听你们传道讲说，明年你们会讲很多这个讲那个过那个内在生活的一些讲道。其实雅各，我建议你们大家都好好读一读。表面上看，雅各是在讲什么呢？好像是男欢女爱的这种情诗。其实他讲的是基督和我们基督徒之间的这种关系。雅各呢，其实他是需要经历去理解的。我在分享第四点、第五点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个雅各是需要一些经历的。我先谈一下我的经历，什么呢？首先这个。你跟我们每个人跟耶稣基督好像就是说，雅各里面写的所有的这个故事好像似乎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男欢女爱的这种故事，其实它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在讲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生命的一种改变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想，他难道雅各讲的就是所罗门和他的这个未婚妻的这个男欢女爱吗？ No，其实他讲的是我们跟基督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每一个生命的层次。比如说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雅各，我第一次感觉到雅各这种心腹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教会里服侍，那次我其实挺受伤的，那次我挺受伤的。然后后来呢，那次呢，我平时祷告，其实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一般都祷告是什么呢？这个儿女孩子向天父的那种祷告，就是像一个四五岁小孩很单纯，就是神说什么我就这么祷告，就相信就祷告。但是那一次呢，我觉得我挺受伤的，我就在家里面把安静下来，我就放那个音乐，放那个赞美诗，我就安静下来，就是祷告，安静下来就是想在神的同在当中。然后他唱了一首歌，就是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慕。但是那种感觉，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那种感觉。那个什么感觉呢？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慕。那种感觉不是说孩子跟父亲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男女的那种感觉，就是男女的那种关系的那种感觉。而那种感觉呢，我不瞒你们说，其实更奇怪的是，那种感觉，在那种感觉当中，我好像是一个女的，不是男的，是一个女的。我突然就觉得那种，其实那是灵里的那种感觉。突然我就觉得，在那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我是一个女子，然后在一个男的一个怀抱里的那种感觉，一个很健壮的这种男子的怀抱当中，然后被呵护，在里面疗伤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就是这种雅歌里面讲的这种。后来呢，就是我说我在读雅歌的时候，我反复读雅歌，在思想雅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对里面很多经文一下子全部都明白了。其实他在讲什么东西？其实讲哦，原来他讲的表面上是看是在讲这个基督徒，表面上是讲这个所罗门跟他的这个未婚妻的事情，其实是讲我们的这种每一个生命状态，每次跟神去连接的时候，这种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私事，就是。跟神亲密的这种私事啊，所以雅歌呢，在这个犹太民族当中，雅歌是一卷很重要的书。 在每一个重大的这种场合，犹太人是一定要读雅歌的，要当众读出来的。好，所以我今天这个讲到呢，我暂时是分享一下，就是雅歌的重要性。好，我们来看看雅歌里面提到了我们怎么样从心腹，从童女变心腹，还有两列，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这样说，我们来打开雅歌的第一章。他这样说，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什么，有没有讲众心腹都爱你啊？是众童女都爱你。然后什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好，其实这简单的这几句话，其实里面透出了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含义。以后我会跟你们分享为什么要用口来亲嘴，为什么是爱情比酒更美，膏油馨香，这些东西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不会去说这些。我会告诉你们这个童女跟在这里面透露了什么信息，童女和心怎么变成心腹。看到没有，他说这个耶稣呢，他用口跟我们亲嘴，这代表的一个什么呢？这种童女呢，他对这个他的新郎的一种什么恋慕，他希望他去亲他。而这种亲他呢，其实代表什么？当耶稣用口来跟我们亲嘴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话语。就是说这个童女呢，这种童女跟一般的童女是不一样，她是很恋慕这个耶稣的话，她对神的话是很渴慕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跟神建立的关系不是一种宗教关系，我来到教会里做一个礼拜然后就跑了，没有任何改变。他的所这个童女是什么呢？他跟耶稣建立的是一种爱情的关系。如果你不爱神，来到这个教会里是一点这个爱不爱神，就是你不爱神，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童女就是要成为心腹，她一定要爱，而这种爱不是说我的头脑当中的爱，而是真正的是有这种情感的交流，就像男女的这种爱情。第三个是什么呢？你的膏油馨香是代表的什么？圣灵，就是说他夸奖这个圣灵。好，在这个圣灵当中呢，你们看到这个童女是这么多么爱圣灵。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达拿香膏发出香味。看到没有，达拿香膏，就是说这个达拿香膏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也是代表圣灵，就是说这个童女的身上一直带着这种香膏，就是这种童女她成为心腹以后，她身上是一直带着香膏的。就我以前刚才讲的第二点说的这个，在这个雅歌当中也体现到这个圣灵的重要性。如果你想成为心腹，你的身上是随时都被圣灵膏抹的，到处都是有这种圣灵的这种膏油的香味。好，这个雅歌呢，这几节讲的什么意思？用口亲嘴，就他渴慕用口来亲嘴，渴慕爱情，渴慕什么？这个膏油的馨香。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讲述的这个第四点：童女要想成为心腹，她必定要恋慕神，她必定对耶稣要有一种渴慕。如果这个童女对耶稣她不渴慕的时候，她很难成为心腹。因为神他不会找一个就是他不爱的女子，神不会找一个他不爱的配偶去跟他去结婚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既然他是真爱，神是爱，这个爱他是什么？很尊重人的自由意识。我们人都知道不愿意去找一个不爱你的人去结婚，那我们的神是不是更知道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会找一个不爱你的人去结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耶稣更是这样。如果这个童女对耶稣没有恋慕，不爱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去允许这样的人做他的心腹，他不过就是一个童女，而这童女跟这个新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好，前面都讲到的都是什么呢？童女自己在做事情，童女自己在做。第一点是什么呢？童女自己要预备，自己去买油。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童女在干什么？要 想要被圣灵充满，童女要被圣灵高抹，第三个童女愿意去什么这个做光做盐，第四个童女什么渴慕跟这个基督的关系。好，这个点呢是代表人对神的一种信心的这种回应，当神的爱临到的时候，人呢对神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但第五点是不一样的，下面我讲第五点，第五点是最重要的。而第五点呢，如果没有前面的那四点，第五点它不会发生。好，下面他讲什么呢？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有的童女都爱这个神，对不对？但是他怎么说？他说他下面讲的这么讲，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是谁在吸引啊？是谁在吸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童女是主动的还是这个耶稣是主动的？其实第五点跟前面四点不一样，是神在，神主动了，耶稣开始吸引了。下面什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就讲到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所以我以前经常跟你们讲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就两个字，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恩典。你看第五点就是恩典临到了，耶稣开始来吸引你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什么？虽然这些童女都在快，他们都是在快跑，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就快跑，就是我们是很多人都在快跑，这些童女都在快跑，教会里的基督都在快跑。但是这个王带谁进了那个室？他有没有说带我们进入那个室？他说王带我进入那个室。这个王就是耶稣啊。我们在教会里大家都说我很爱耶稣，但是王最后就选了这么一个童女进带到那个室，把我带进那个室。好，这是一个奥秘。后来我在思想这个话语之后，发现一个极大的奥秘，当神耶稣基督把我带进那个室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而所有的你前面可以有这四点，就你前面四点可能你都具备，但是第五点不具备的时候，即便你快跑跟随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成为心腹。你看第五点是什么？当王把我带进内室，就是这是耶稣在主动把我带进内室以后，你们看下面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说朋友们就开始怎么夸奖他了，然后这个心腹又开始表达什么？我虽然黑啊，却是秀美。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是说我可能犯过罪，我可能有各样的缺点，但是基督看我是圣洁的。好，他下面就是这个心腹在表白，然后心腹和良人在这个当中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心腹在这边表白一些事。好，下面这个新郎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到了第九节他怎么说？你们看到新郎说了一句什么吗？我的佳偶。你没有看到这个？当我进入内室以后，身份是不是改变了？他变成什么了？他有没有讲我的童女？我的什么？我的佳偶是对谁讲的？是对众童女说的吗？就是对那个进入内室的那个说的，就是对那个进入内室的那个人说我的佳偶。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质的改变，就是神已经认可了这个是我的心腹。你前面有前面那四个不一定是我的心腹，可能不过是个童女，但只有第五点，耶稣亲自开始做了，带入内室。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做心腹的话，要有个内室的生活，跟耶稣有个私下的连接，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连接。当你过这个内室的生活的时候，神就看你是一个心腹，是成为他的佳偶。所以你在外在，我们在外在彰显都没有用，你在教会里可以做得忙忙碌碌的，在教会里可以显得很敬虔很属灵，但是你没有这种跟这个耶稣基督的这种在内室里的这种生活，什么东西都是枉然。因为耶稣可以说我不承认你做的一切东西，你没有跟我进入这种内室。就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你像夫妻俩也是这样，你在外面可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可以在外面跟很多姐妹讲话，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关系，成为一个红颜知己，但是这个姐妹要成为我的太太，她 她一定是跟我有一个私人，有一个不寻常的关系，她才可以成为我的太太，是不是这么回事？神也是一样啊，很多人都说我很爱神，我很爱神，但是耶稣可以跟你说，虽然你们说你很爱我，但是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们嘴上可以说我很爱我，很恋慕我，但是我不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过这种内室的生活。所以这在内室生活当中是很重要。而这个内室代表的是什么呢？内室是代表的是神的同在，就是说这个心腹呢，他是特别重视的是这种跟基督的这种同在。在任何的情况下，在我的私人的祷告时间，在我的这种工作，在我的服事当中，他我就特别注重的是这种神的同在。而这个内室还代表什么？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就说你跟神的这种关系是这种私下的这种关系，是没有人知道的这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我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跟这个耶稣有一个内室的。而当一个人他有这个内室的时候呢，他就当他有这种，别人跟耶稣可能有这种内室关系，我们是不可以去论断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以前有一些神的仆人，我听过他们那个讲道，我是很赞同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内室的关系，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神可以在当众的时候将这个人和他内室的关系彰显出来。好，我举个例子，你们大家都是说拜丁很有恩高，很有能力，哇，一祷告人都倒下来，一祷告人就医治了，大家都看到的，哇，一祷告这种圣灵的高抹来了。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刚才拜丁写的书啊？他跟谁祷告多长时间了？每天那种亲密的关系，每天8个小时、10个小时、16个小时这种内室的这种生活，他不是这么轻易来的。虽然你说这个恩高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如果不跟这个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在这个外面彰显出来的。如果他跟神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对圣灵的声音会很敏锐，就是因为他跟神很亲密，所以神叫他做什么他都很清楚，所以神就在当众去彰显，就是他跟神的这种内室的关系。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当我们有这种内室的关系的时候，外在就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基督徒里面呢，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从童女变成这种心腹，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内室关系。好，在这个内室关系里面呢，就是雅各里面后来就提到了，雅各里面呢，就是后面就是所有的这个经文几乎都是在讲这个内在关系。什么内在关系呢？比如说你们知不知道，我随便跟你们讲一些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如果你跟耶稣有一个内在关系，你一听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雅各里面讲到，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我与你同去，我们在那个田间抓那个小狐狸，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去解释啊，现在你不要解释，我就举一些例子，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关系，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雅各里面讲的这种内室关系，他说你是什么幽闭的井，关锁的园。我们这个良人，我们这个心腹是幽闭的井，关锁的园，你们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好，再举个例子，那当然以后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雅各。比如说在这个心腹他躺在床上，这个雅各里面讲的，然后那个良人在窗户外面窥视他，要敲门要进这个门，然后这个心腹他说我现在已经上床了，然后呢这个心腹就在外面看，哦，这个良人在外面看，最后他离开了，然后心腹他就在一直在想，后来他后悔了，赶快去开这个门，然后这个良人不见了，然后这个心腹就到处去找，到城门口去找，后来被人打伤，到处去问我的良人在哪里，然后他后来被城门这个人打伤，这种经历我都经历过。如果你们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过过这种内室生活的时候，你一看那个雅各里面讲的东西，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根本就不是一个谜语。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这种内室生活的人，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怎么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吗？其实这里面讲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跟这个 在过这个内室的生活，怎么经历这种内室生活。其实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哑谜，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比如说，当这个心腹和良人这个内室的生活结束以后，怎么样呢？讲到一个什么？威武如展开的旌旗，这个心腹威武如展开的旌旗，这就是代表一个内室生活以后出来的一些状况。当然了，他后来就夸这个内室生活出来这个什么，他的爱情，说什么大水不能淹灭，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经历了这个内室生活以后，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好，其实雅歌呢，这卷书其实就可以这么说，可以换一个词，雅歌讲的是什么？就是心腹是怎样炼成的。不是钢铁是怎么样炼成，是心腹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因为雅歌这卷书还是比较深的，比较深奥的，所以呢，我不是就是说，今天我的重点不是在讲雅歌，只是说明年我给大家分享雅歌的时候，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现在有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
童女。
是基督徒，是什么？是童女。童女，但是我们最后神要迎娶的是一个心腹，不是一个童女，他要的是一个心腹。好，童女变成心腹，他要有五个，有五点，哪五点？
这个很难接受，我还是喜欢做神的儿女。
哎，我知道，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三个位格嘛，父子圣灵，那天父呢，就是父天父和儿女这种关系呢，我讲了很多，
为什么
很多
儿女不能够亲密一样？
可以，但是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儿女夫妻关系，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他的一些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如果大家结过婚的人肯定是知道。对，我知道，但是神他的属性是多样化的，因为神的属性是多样化的。
对。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一种亲密，是一种亲密，是亲密。所以呢，这个神呢，他最后将来迎娶的这个心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特别爱他的一个。是他要的是一种爱，就是那种亲密的那种爱，而不是一种这个来到教会里是一个宗教徒，他是一种亲密的这种爱。好，所以呢，童女和童女变成了这个心腹呢，他有五点，前面四点是什么？是童女他要做的事。第一个什么？再复习一遍。预备警醒。第二个呢？灯油就是圣灵。第三点呢？发光。第四点呢，
渴慕
和恋慕都行。好，这四点是什么？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五点，当我们做到这前面四点的时候，第五点神就会开始，一定会做。第五点的时候就是对，耶稣自己亲自走，把我们带到内室，然后进到内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亲密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哦，但我刚才忘记讲一个。在内室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室里可以经历到神的启示。比如讲这卷圣经，大家可能读的是真的是读不懂，但是你进到内室的时候，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突然你就觉得这个经文，哎，我怎么这个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个意思？突然好像通了，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这个圣经突然通了，好像这句话，这个就是进入内室的时候启示的灵到。在内室的时候有这个启示领到，然后呢通了，所以当这五点做成了以后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五点，我们就有一天在永恒当中，我们干嘛就可以 ready 去让什么基督来迎接我们了。阿们。所以当我们做好这五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种永久的这种神的荣耀。阿门。好，所以呢，我们来到教会，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很甜蜜，因为我们可以经历到这种跟神的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 而不是这种宗教的这种捆锁。当你每天可以经历到这种男欢女爱的，当不是这种真正男欢女爱，就是邻里的这种男欢女爱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信仰走得会很精神，走得会很甜蜜。阿门。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虽然我们在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很明白，心腹和良人的关系我们需要去经历，但是主，我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每个人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叫我们带入内室，叫我们预备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心腹，被你所迎娶，然后在永恒当中，主，我们永远进入你的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让这家教会所有来的人不仅仅是童女，而让他们真正成为大人的心腹，被你所使用的心腹。主啊，在这个末世当中，主，你来预备他们，让他们满有从你来的这种爱情。奉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门。